感谢上帝，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我们再次回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书，再次回到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到底在圣经中处于何等显赫的地位呢？如果你没有读过摩西五经，你就没有读过圣经，如果你不明白摩西五经，你就不明白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约圣经中，耶稣举一个例子。穷人拉撒路死后然后和这个财主这个财主下到阴间穷人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那个财主就说哎呀你让拉撒路复活给我那些弟兄说一说让他们认罪悔改不要死后下到阴间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讲说若是他们不信摩西的话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也是不听劝。所以我们看到从耶稣自己所举的故事来看如果我们不听摩西的话不听摩西五经的话那耶稣基督的教训整个的新约圣经对我们没有任何含义的。哪怕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耶稣基督本身我们也会离经什么来判断。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丧失了律法书我们就丧失了智慧特别是围绕美国大选你就看到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包括改革宗教会的提姆凯勒的派波的这些美国改革宗神学的大腕他们就说哎呀政治肮脏啊川普这个人品不行所以不要投他的票甚至什么票都不投了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他们就丧失了基本的政治智慧丧失了基本的公民意识。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这些改革宗的大腕你不要说灵恩派的了摩门教的了一般福音派的就是改革宗神学的一些被神重用的仆人怎么他们也丧失了基本的常识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了不明白上帝的什么律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一旦丧失了标准你就是丧失了什么判断力因为人的判断总是要以标准来进行什么判断有了标准你不一定有判断力但是如果没有标准连标准都否定了这个判断力是肯定是缺乏的好我们就回到创世纪27章这段我们就看到以撒一家和礼拜家这对夫妻怎么成鸳鸯从鸳鸯成了这个冤家我们看到这个双胞胎哪怕这个大丈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扫和雅各以扫怎么恨的雅各雅各疼要爆出血恨巴不得要把雅各什么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四口之家分成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利百加和雅各伊撒就爱这个伊撒所以你看到四口之家伊撒和雅各是亲兄弟双胞胎然后这个伊撒和利百加又是夫妻关系所以你就看到哪怕是一家四口有夫妻关系有父母子女关系有双胞胎的关系还会发生纷争甚至发生纷争到什么程度恨不得把对方什么杀了。所以我们看到难道伊撒和利百加的矛盾难道雅各和伊撒的矛盾和伊扫的矛盾这些关系是因为暴政导致的吗因为贫穷导致的吗？因为国民党导致的吗？因为共产主义导致的吗？因为自由主义导致的吗？我们今天可以面对很多意识形态的大名堂，但是我们只能讲，这个人间的纷争都是来自个人的心灵什么？深处，到底我们的心，是归向上帝的，还是我们自己做主，自力更生？这些方面是截然就分为两大阵营。在这个解释这个创世纪第27章的时候我就给弟兄姊妹讲 非常难于什么来解释。为什么李白家和雅各合伙欺骗以撒？以撒在这个圣经启示上也很常重要的地位。上帝被称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为什么以撒年老的时候你就看到不光是眼睛昏花，而且因为爱吃野味儿，爱吃以扫打的野味儿，给他烹调的美味儿，就违背上帝的旨意。因为在这个以扫和雅各还没有出生以前，李白家去求问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你看到在25章第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说上帝的旨意非常显明，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从历史的地位和功用来看，那以扫虽然是先出生的，虽然是长子，但是上帝没有给他这个属灵的长子权，他自己也把这个长子权出卖了。所以耶和华像李白家这样显现，这样说明，以撒肯定也是知道的，所以说你就看到以撒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大的要服侍什么小的，而且他也明明知道以扫已经把长子权出卖了，但是因为他偏爱以扫，偏爱以扫所给他做的美味野味，他就明明的违背上帝的什么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家庭的败坏中夫妻关系的矛盾，兄弟言强，互相要欺骗仇杀。但是我们更聚焦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大族长身上，看到以撒不仅仅是年老昏花，成为中国人叫老糊涂，不是老了就一定糊涂。按说人像老中医一样，铁越磨越亮，这个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益的路上必要得着，人应当越老越精纯，老马识途，老当力壮，但是在伊萨这儿却是成了一位老糊涂，甚至明明的违背上帝的什么旨意。然后另外我们看到很大的困惑是，到底李白家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呢？到底李白家伙同雅各这样骗取以撒的祝福，这个目的是正确的，这个手段正确不正确呢？是否要通过欺骗父亲的方法来得到这个祝福呢？所以说你就看到在创世纪27章中不是那么黑白什么分明的。所以说我们祷告我们就从这段经文以撒给这个雅各的祝福给以撒的祝福我们就围绕父亲的祝福这个主题我们来考察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非常长我就不单独给大家朗读我就一边给大家读一边给大家讲解。好，我们祷告求神特别祝福。天父上帝，哪怕你的旨意是明确的，是显明的，但我们也有像以撒一样年老昏花的时候，不光是体能上的年老昏花，也包括我们属灵的眼睛有的时候因为偏爱野食，偏爱美味，我们就忘记了甚至明确的违背上帝所宣告的话，就像以撒所做的那样。哪怕是李白家，哪怕是雅各，哪怕他们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但是他们用这种欺骗的手段来得到以撒的祝福，是否是正确的呢？是否是行义过分呢？是否这个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呢？那我们看到圣经中人心是复杂的关系是复杂的 具体做出抉择的时候也是非常复杂的。主啊，求你使我们从目前教会的肤浅的简化的甚至黑白善恶二元分明的脸谱史的分析中让我们认识到你的旨意的幼微，让我们认识到人心的复杂，更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能够切切地寻求你的旨意，使我们在大是大非上有来自你自己赐给我们的看见和亮光。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27章，在26章中我们就讲到平凡的世界讲到一下什么遭遇饥荒遭遇社会身体上的安全因为妻子漂亮有可能被人坑杀然后讲到一下怎么处理和亚比米勒的冲突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平凡的世界中要常常遇到酸甜苦辣人生之事甚至十有八九不如意这是一个朋友邀请我到大西洋边上一个地方稍微度几天的假也遇到一对夫妻其实夫妻两个都是精英的精英甚至生意做得也很好但是忽然之间哇妻子就好像是得了糖尿病而且各个方面就失控然后就生活就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你要看人家外边就光鲜得很都是高学历的都是投资移民的都是有生意的孩子都上名牌大学的出来都做 IT 电脑行业的按说真的是花好月圆元亨利贞花香烂漫生活真的是非常好的无比的但是忽然之间就面对身体的崩溃忽然之间就面对死亡的什么阴影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哎呀我结婚了我得到高学历了我做生意成功了我要退休了我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那都是成年人的童话的所以我们要在平凡的世界中面对人生的吃喝拉撒睡面对人生的酸甜苦辣咸这是真正的智慧这是真正的蒙恩之人党友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其实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写下来我们讲的以撒就认为自己要老了甚至认为自己要死了在死之前他就想通过祝福的方式把上帝给他的应许把上帝给他的祝福把上帝给他的产业传递给什么下一代其实我们从圣经你就翻到创世纪35章28节其实以撒呢他又活了37年他到了180岁的时候才去世在35章28节35章28节说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七旬二十然后28节说共活了180岁所以以撒在这个雅各往这个外出流浪二十年回来然后约瑟被卖为奴隶十年之后以撒什么还活着呢所以说以撒认为自己要死了所以要交托付重大事务但是他对自己身体对自己寿命的判断也是糊涂的也是错误的其实圣经记载他又活了三十什么七年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重大问题是什么人年老的时候就是怕死越是四十了五十了六十了就像一下看起来年老眼睛昏花了这个时候就特别怕死这个时候就想做出一些紧急性的什么安排我们再看 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说以扫这好的死，就说老了啊，就要考虑死亡啊，就要对死亡做出安排啊，不要认为自己长命百岁啊，千岁万岁啊，万万岁。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说，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为我打猎啊，也不为利百加打猎，也不为雅各打猎。你就看到以扫年老的时候极其的，从这一点的角度讲是自私，什么哎，自利啊，照我所爱的啊，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啊。所以看到你看以扫典型的从这点是一个老糊涂啊，叫儿子给自己打猎啊，给他做成美味啊，自己一个人吃独食。这一点我们现在中国人很少知道吃独食是什么意思了。那我小的时候在山东，那我们就知道山东人男子汉，那我生活不好啊，当然男人这个工作比较劳累啊，家里有点好吃的啊，都给男的吃啊，给男的吃呢体恤还可以啊，但是有的男的很霸道啊，家里有好东西不让别人吃，不让老婆吃，不让孩子吃，所以在那个山东大家庭就称之为这个男的是吃独食的，就是好东西他独自一个人享用。你就看到伊莎就是这样，伊莎就是很典型的啊，几十年前的山东大男人啊，吃独食的啊。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也很不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伊莎作为不光是家长啊，我们知道伊莎从亚伯拉罕继承了很多仆人啊，他自己也是个大富户啊，所以说他是一个部落啊，他是一个小小的城邦啊，他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啊，当然我们就在圣经神学上称之为族长。而这个族长是他是有一种公共性领袖性的角色的，而且当他要为儿子祝福的时候，不管是给伊莎祝福啊，还是给雅各祝福，这是一个公共事件啊，这是一个政治事件啊，这涉及到产业的安排啊，涉及到属灵权柄的传递啊，应当是一个公共性的。但是你看伊莎做的啊，就不那么光明正大，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本来是一个公共的家庭的事务啊，伊莎就辜负了他作为族长啊，他作为家长啊，他作为知者的那个角色那个职分啊。所以说在考虑礼拜家有软弱有挣扎甚至有犯罪啊，在考虑雅各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看到伊莎是年老昏花啊，老糊涂，甚至是老顽童。什么叫老顽童呢？老顽童就光想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那根本不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家族部族的什么领导人啊。甚至我们讲的伊莎在这儿，那可以用中国人的四个字讲，为老不尊。老年人应当是很尊贵的，但是老年人你也要珍惜老年人的身份啊，这不能够因为我老我怕谁啊，我老都在给我让位子，我老都在听我的，那你并不意味着你老，那个旁边那棵大树可能比你还老，那旁边那个石头可能几万年了。年老当然我们应当予以尊重，但是年老你不能够成为霸王啊，越老越精纯，越老越智慧，越老越有爱心，越老越能帮助别人啊！不能因为我老，那我们就可以称王称霸，我们就可以自私自利啊，我们就可以啊，可以倚老卖老啊，那就成了一个老顽童啊，那就成了一个老糊涂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要活到老啊，学到老，要活得好，死得好，这才叫智慧。啊，这才叫生命什么？哎，知道。所以说，我们看到，伊莎就偷偷的，把这个伊嫂招了来，玩儿，很亲切，伊嫂是他喜欢的，伊嫂就说：“我在这里呢， 那个医生就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啊，我现在就最想吃你打猎给我做成的美味。所以我们看到，你就看到这段经文其实反复强调伊莎爱美味贪吃。你看到在第25章28节说，伊莎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李白家却爱雅各，说伊莎爱以扫啊，伊莎爱以扫本身就是因为吃人家的嘴短啊，经常吃以扫给他做的美味啊，不知不觉就被人家喂的啊，被人家宠的就有偏心了啊，甚至连神的旨意也是嘛违背的。然后你就看到李白家是知道伊莎的软弱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你就看到第九节说，你到羊群里去啊，李白家对雅各说，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什么美味。然后14节，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所以你看到这个美味啊，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什么3次，那就说明圣经的作者啊，当然也在上帝的默示之下，就强调伊莎年老的时候啊甚至是伊莎中年的时候有一个毛病啊，这个毛病就是什么贪吃啊，尤其是贪吃美味啊。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美国人啊，包括现在中国人啊，最大的一个疾病，普遍性的疾病是什么？肥胖症。啊，过去我不知道现在的数字，我们不要说大人肥胖了，在北京、上海、天津，啊，也包括济南、包头，这些相对来说生活比较富足的，啊，独生子女的，啊，就是孩童中大概6个孩子中，过去一个数字，就说有1个孩子是肥仔。一个孩子是胖孩，但是你也知道胖孩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胖到一定程度，我就给大家说一句生活的俗语，胖到一定程度，他这个身体和脂肪积压各个器官，小男孩的生殖器都不会正常发育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你不要说你要这个胖子从小就胖的，哎，长大了很难降下来，然后到40、50岁的时候，你的身体就超负荷运作40、50年，然后你的膝盖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中国人就常讲，哎，有钱难买什么老来瘦。啊，其实不光是老来瘦，孩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适当什么瘦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伊莎的毛病是贪吃啊美味。然后我们就再看第5节。啊，伊莎对他儿子伊扫说话，没有想到啊，这个内室说话隔墙什么有耳，啊，叫这个李白家听见了。伊莎对他儿子伊扫说话，李白家也听见了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 dramatic， 非常有戏剧性的。这个伊莎本身也是偷偷摸摸的，按说他应当和妻子李白家商量啊，他知道李白家不同意他给伊嫂祝福啊，不同意他把这个族长的应许和特权属灵的祝福转给伊嫂啊，因为伊嫂是没心没肺的啊，伊嫂是凶残狡诈的啊，伊嫂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啊，伊嫂不是上帝所爱的，说穿了。所以你就看到伊莎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悦这个事情，也知道李白家反对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偷偷的招了伊嫂来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就想，我们出生于李白家这个情况啊，明明知道自己的先生违背上帝的旨意，明明知道伊嫂既然转移了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为什么还要让父亲赐给他长子的祝福呢？这个伊嫂本身就是诡诈的，所以李白家在这样的状况中到底应当怎么行呢？很难很难。我们底下往下看， 黎巴人也听见了，一想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趁着这段间隙啊，抓紧行动啊，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你就想想黎巴人的担心，就是一扫如果回来，伊莎要坚持给这个伊扫祝福啊，黎巴人拦不住，雅各也拦不住啊，这个黎巴人拦不住伊莎啊，雅各打不过什么伊莎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不能够硬来的啊，黎巴人就只能够想什么巧计，而这就是底下的诡诈巧计啊。然后我们再看，黎巴人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啊，对你哥哥伊扫说，你就看到黎巴人这个地方很客观很冷静，也不是我听见我那个当家的，我听见我先生，我听见我丈夫，不是，我听见你爸给你哥一看看就把这个你爸你哥啊，就有相当大的距离啊。但是无论如何，底下看，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伊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啊，强调美味，我好在未食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啊。当然伊莎没有讲到在耶和华面前给伊扫祝福啊，但是黎巴人知道啊，这个祝福不是一般人做出的啊，这个祝福不是一般场合做出的，这个祝福是伊莎本身啊，作为真道的传人，他在死之前正式的庄严的啊，要把这个属灵的福分职分传递下去，所以确确实实是在耶和华面前。然后我们再看第八，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所以我们看到黎巴人是一个女强人的啊，是一个女汉子的啊，直接讲，孩子，我命令你，我吩咐你听，赶紧去啊，没有商量的余地啊。所以我们看到黎巴人是在家里也是很强势的。我们再看，你到羊群那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啊。我们就知道到草原去啊，到新疆啊，到包头啊，肥山羊羔啊，这个烤全羊是非常好吃的烤全羊啊。所以我们再看，然后就说，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这个雅各虽然会做红豆汤啊，但是他在做这个荤菜方面，在烤羊肉方面啊，还是不行啊。第一赶不上伊扫啊，第二也赶不上他妈妈啊。所以说妈妈也知道雅各不行啊，所以说儿子别管，你那两只羊的我做，我亲手做。所以这个黎巴人真的是大包大揽的啊。我们底下再看，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食之先先给你祝福啊。然后我们看到十一节，雅各对他母亲黎巴人说，我哥哥伊扫浑身有毛啊，我们知道伊扫生下来就浑身是红毛一身，我身上是光滑的，雅各的皮肤很好啊，是光滑的，他若我父亲摸着我，那必以为我是欺骗欺哄人的，必以为我是骗他戏弄他，那我不就招咒诅吗啊，或者我们用中文的话，那我爸爸不就骂我一顿咒我一顿吗，我不管没得到祝福，反倒招打招骂招咒诅的，不得祝福。所以雅各对他面对的危险也很清楚，但是他母亲继续对他说，我儿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伊莎对伊莎就说我儿啊，黎巴人就对雅各说我儿。所以虽然是双胞胎啊，虽然是伊莎和黎巴人是夫妻，这个父亲啊偏爱伊莎，这个母亲呢就偏爱谁啊，雅各啊。其实做父母不容易啊，啊，家里有两个孩子你还偏爱这个偏爱那个，如果三个孩子呢四个孩子呢啊，真的是做父母的一碗水要端平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底下再看，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哇，这母亲不光是大包大揽啊，真的是为了儿子的前途，不是自己全赔进去 哪怕找我咒诅都在所不惜的，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啊，以撒为了偏爱以扫，啊，就愿意违背上帝的旨意。啊，利百加为了使雅各得到祝福，宁肯自己受到咒诅也甘心乐意，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所以我和师母常常讲啊，记得我岳母说一句话，他说父母疼孩子啊，没缝啊，没缝就是一片担心了，说孩子疼父母了，没空，没空啊，山东土话，没时间啊，我忙着呢啊，你两个老人家叫唤什么？那我们做晚辈的容易吗？啊，所以你要知道，你从这个伊莎和这个礼拜家啊，虽然有所偏爱啊，但是他们对儿子，特别是礼拜家这个父母啊，有这个牺牲的什么哎心智啊。我们底下再看，你只管听我的话啊，去把羊羔给我拿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利百加很强势，这个雅各在利百加面前不会长大的。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一个很强势的父亲，很强势的母亲，而且你天天乖乖的听他们的话，这个父母的爱啊，就是溺爱，就是把你一定淹死不可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家庭，特别我看到很多美国保守的家庭，那孩子上高中了，特别是上大学，一定要出去住。啊，毕业了，哪怕在同一个城市上班，自己去住。啊，上大学啊，没有钱，没有学费，自己贷款。为什么呢？难道父母不爱他们吗？啊，父母是爱他们，但是父母爱孩子要以智慧呀，啊，不要用爱把孩子淹死。不要用爱来残害孩子，使得孩子缺乏独立思维，缺乏独立空间啊！所以为什么雅各最后离开礼拜家啊，最后在外边自己漂流20年啊，如果雅各不离开礼拜家，不离开父亲的话，在这个家庭里根本没有独立成长的空间的。好，我们再看，所以你就看到礼拜家大包大揽，你只管听我的话啊，去吧，羊羔给我拿来。哇，这个礼拜家这个气势真的是很强的啊，气场是很强的啊，这是典型的东方虎妈的。好，我们再看，他便去拿来给他母亲啊，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所以说你就知道，虽然这样讲到雅各骗取了父亲的祝福啊，但是雅各真的是一个听话的角色啊。这儿最重要的主角是谁啊？主角是伊莎啊。其实比伊莎更有主导性的是礼拜家，礼拜家。好，我们再看，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礼拜家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伊莎上好的衣服啊，给他儿子小儿子雅各穿上，还要化妆。所以不光要做美味，还要化妆，还要乔装打扮啊。所以说利百加也是深深的知道伊莎爱，第一爱美味啊，第二呢啊，虽然这个伊莎年老了糊涂了，但也不是那么糊涂。所以接下来你就看啊，当这个雅各向伊莎撒谎的时候，这个伊莎是反复的推敲，反复的什么验证啊。然后我们来看，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镜像的光滑处，那就是免得伊莎和雅各握手啊。伊莎要摸摸雅各的脖子的时候啊，一看手上是毛啊，镜像上是毛，那他就会误认为是伊莎啊，就把所做的美味啊，不光有美味，还有饼啊，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啊。所以说这场大戏的导演啊，就是利百加。然后我们来看，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然后我们看到他说，我在这里。这个伊莎就回答说，我儿你是谁？ 哇，这个意思啊，一共有两个儿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儿子了。所以说，你就看到啊，年老回还到什么程度？我到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啊，我想这个地方啊，雅各肯定他的声音也改变了啊。所以说，这个以撒一听到这个雅各是用以扫的声音，哎，怎么以扫这么快回来了？不是让你出去打猎给我做美味吗？”哎，你小子怎么这么快回来呢？是一嫂吗？哎，底下你就看，我是你的长子一嫂，我依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啊，请起来坐着，啊，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啊，这是第一个回合。然后我们再看，一嫂就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所以，伊莎虽然年老了，但他还不是完全糊涂，他还是有他的一个再糊涂的人也有他聪明的地方，啊，一个再聪明的人也有他糊涂之处，啊，所以这个地方伊莎，啊，还是长了个心眼，他就问：“哎，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就说：“啊，然后我们看到雅各就做好了语言上的预备，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两个方面的评注，一个是雅各撒谎，不仅冒充是以扫，第二个谎言就是他这么快就回来，而且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使我遇见。所以为什么圣经讲不要？不要这个妄称主的名啊！人的撒谎的极致，就是指着天发誓啊！我们就知道中国人很多说：“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意思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就知道后来绝对不是两个人知道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我们就是太容易奉天奉上帝的名啊，为我们的谎言做后背了。所以圣经上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你就看到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讲了一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吗？那耶稣就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看到人啊常常太容易打着主的名号作恶了。最近有两个弟兄姊妹找到我痛苦受害。他说：“王牧师，哎呀，我信主了，我参加教会都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人有地位有金钱，然后就想帮助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就跑到我家里来祷告，主啊我的房租已经两个月没有付房租了求你感动人来供应吧。”你说你奉主的名祷告，你自己祷告啊。他奉主的名就到人家有钱的人面前祷告，主啊，我两个月没交房租的。这是祷告吗？这是利用主的名义来给人家讨要钱呢。哎呀，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信主也要有判断力。我们虽然这个时代邪恶，我们不要稀里糊涂的与别人的罪恶什么有份。好，然后我们再看。和伊莎对雅各说：“我儿，你进前来，我摸摸你。”所以你看到雅各心里，伊莎心里还有怀疑。你进前来，我摸摸你。他第二个方面，知道你真是我儿，伊嫂不是，所以伊莎是有疑心的。第一个方面，他查问：“哎，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第一个疑问。第二个他就问：“来，让我摸摸你。”然后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扫，以扫摸着他说：“哎，这个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这很可怕。”所以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声音好像挺美的，但是以扫的手是恶手的，是很黑的，就是人啊，用花言巧语。来蒙蔽你， 但是实际上他的手动手的时候很凶悍啊，声音是温柔的啊，但是他出手是凶狠的。但是我们的话我们再看，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啊，以扫就辨不出他来啊。以扫有一开始怀疑，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假的吧？然后一摸，哎，他的手也是毛茸茸的，哎，也许是以扫啊。所以一开始他怀疑是假的，现在呢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怀疑，我怀疑这是假的，那我这个怀疑是否不可靠？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他是辨不出他来，真假难辨，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啊。就给他说，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所以你看他以扫他还要查验，他怎么查验呢？他说啊，这个雅各说我是，以撒说你递给我啊，我好吃我儿子的爷味儿啊，给你祝福。所以以撒的第二个传言就是，哎，看他做的爷味儿啊，因为我好吃我儿子以撒所做的爷味儿啊，看看这小子做的爷味儿啊，是否是那个味道。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啊，又拿酒给他，他也渴了，他也喝了。说以撒吃这个爷味的时候，你想这个礼拜家啊，这个深深知道丈夫吃的是什么味的口味是什么，真的是做的是假的比真的还真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以撒在吃这个爷味的时候没有任何表示，哎呦是真的啊，这个假的比真的还真。所以你不要觉得常常是假作真实，真是假啊，有味无主无还有，真假难辨，有无难分的，不要觉得那么分辨。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人最大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判断力啊！你有判断力，你就能够心窍洗练的通达，就分辨好歹。然后我们再看，所以这个以扫验的第三关第四关是什么呢？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以闻他身上的香气，以闻他衣服上的香气。所以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味道。这个以撒身上啊，肯定经常外出打猎啊，经常和野生动物在一起。那这个以扫善于烹调野味儿，这个以扫身上估计也有野味儿，也有动物的味道，那个味道很强的。那个以扫是安静的，在家里经常熬红豆汤的，那个雅各身上肯定有红豆汤的味道，这个以扫身上有各种野兽的味道啊。所以说礼拜家早就料到这一点啊，就让这个雅各穿了以扫的什么衣服。所以你就看到啊，以扫验了这四关以后，哦，应当是以扫啊，然后就给他祝福说，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啊香气一样。所以礼拜家说的是对的，那以扫肯定是奉耶和华的名为以扫祝福。虽然一开始以撒也没有向以扫说，但是礼拜家是大有智慧的啊，礼拜家是判断力的啊。这个以撒，我这个老先生啊，给这个以扫祝福绝对不是一般性的祝福，而是奉耶和华的名，要把属灵的福分啊、属灵的产业、属灵的职分啊转给这个以撒的啊。所以说礼拜家早就看透了，哪怕在这个以撒还没有说明的时候，礼拜家就心中什么有数的。到了时候，果不其然啊，以撒不是一般性的给以扫祝福，而是奉耶和华的名为以扫祝福。可惜这个时候以扫啊已经被礼拜家用了什么调包计。我们知道调包计啊，已经 把这个用这个雅各替换了谁啊？啊，以扫。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啊田地的啊香气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田地啊，那时候是非常重要的。畜牧业如果没有田地，没有草原，我们能够有畜牧业吗？奴业，如果我们没有田地，那我们会有奴业吗？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没有了奴业，没有了畜牧业，没有了田地，你多少高科技，多少大楼，我们就没有吃的啊，没有喝的啊，这是，所以说奴业、畜牧业、土地是根本的。然后我们再看第28节，愿上帝赐你天上的甘露啊。当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啊，是指立约的啊，当讲到上帝的时候是指大能者的啊，愿大能者赐给你天上的甘露啊，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啊。其实这个祝福就是用中国人习惯的话说，风调雨顺，天降甘霖啊，五谷什么丰登啊。这就是啊以撒给啊以扫啊，当然是落在雅各身上的祝福。第三个方面，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啊，这个以撒的祝福中啊，啊，不光有田地的祝福啊，不光有奴业的祝福，也有政治上的祝福。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田地啊，如果你五谷丰登，但你在政治上却没有地位，你就是打工的啊，你就是奴隶，你就是给别人种地的，那你就是跟畜生一样，是会说话的什么的工具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一切的自由和祝福，最终我给大家讲，都落实到政治领域，都落实到权力方面。因为如果你丧失了你的权力，如果你在公共领域中，你在政治领域中，你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没有言论自由啊，你连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没有，那让你吃让你喝，那和养猪有什么不同啊？和养牛有什么不同啊？所以说你看到，不管是怎么祝福田地的香气啊，不管是怎么祝福天上的甘霖啊，地上的肥土啊，五谷新酒，最后的祝福啊，一定会落实到政治上，一定会落实到权力上啊，一定会落实到我们确确实实啊有治理权力的什么权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就啊我们就不多讲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以撒也包括讲，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什么蒙福。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世界历史始终是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侍奉上帝的女人的后裔，一个是魔鬼的差役，侍奉魔鬼的蛇的后裔。所以说女人的后裔，我们相信，我信圣灵，我信圣徒相通啊，我信啊这个圣尔公之教会。这个魔鬼的后裔，那他们也是拉帮结伙啊，他们就是结成死党的啊。你就看到最近在法国连续出现两个事情啊，一个老师被斩首啊，一个姊妹在教堂里啊被这个穆斯林极端分子活活的杀死啊。然后法国总统当然要做出一些举措，然后你就看到全世界啊就分成两大阵营，一大阵营就是基督教阵营的啊，要实行宪政法治，你不能这样活活的就把人这个斩首杀死的，不经过审判就用恐怖的手段，人家说什么呢？啊，不就是因为说穆罕默德几句不好听的话吗？但是你就看到另外一个阵营就说，哎呀，我们的穆斯林战士把这个亵渎伊斯兰教 把亵渎先知的人斩首了，他就是圣徒，他就是烈士啊，我们要纪念他啊。如果你要把这样的圣徒和烈士抓捕啊判刑，那我们就继续追杀你。所以你就看到世界历史，你喜欢也好不喜欢好，总是两大阵营，有为你咒诅的，有为你什么祝福的啊。所以毛泽东讲，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首要的问题。你别敌我不分的，当然我们巴不得化敌为友啊，我们要竭力的爱我们的什么仇敌。但是当你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心里一定不要犯浑，你一定要明白你爱的仍然是你的仇敌。所以你爱仇敌的时候，你怎么个爱法，你不能和爱上帝一样，你不能够和爱朋友一样，你也不能够和爱你自己一样。上帝说，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你自己，你要爱你的灵舍如同自己。但是当你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你的仇敌，要有智慧的，要有原则的去爱我们的仇敌。但是绝不能够像奴妇遇蛇，哎呀我爱仇敌，那我就把这个蛇放在我的怀里把它温暖过来。但是当这个蛇温暖过来的时候，它就咬你一口啊，它就要把你置你于死地啊。所以从事慈善事业啊，从事爱仇敌啊，也是要有智慧，也是要有原则，这是大有讲究的。好，我们再看，以撒为雅各祝福一臂，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哇，刚刚出去，他哥哥以扫就打脸了。那弟兄姊妹，你想想啊，如果雅各那个时候还在以撒面前接受祝福，这个以扫一生气，一刀就把这个雅各给劈了。这历史啊，关键时刻要非常重要。然后我们来看，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啊，越做到美味啊，当然做到美味需要一定时间，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爷们儿，好给我祝福。这个以扫就觉得啊，稳打稳打啊，把你转啊，很有安慰，很有平安。他父亲以扫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你看以扫多么无耻啊，你明明把你的长子全卖了，你还声称自己是长子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以扫他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啊，不是说雅各跪诈啊，是以扫又跪诈又凶残的。接下来你就看到啊，以扫是想方设法要把雅各什么杀掉的。然后我们来看啊，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扫就大大的震惊，哇，这以扫就大吃一惊，哇，刚才来的那肯定是雅各了。然后我们再看，说你未来这些是谁得了爷们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蒙福。这个地方伊莎就装糊涂了，那伊莎心里还能不明白吗？啊，他一开始就怀疑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啊，然后用手摸摸他，啊，吃了野味以后，还要亲近他，闻闻他衣服上的味道。那伊莎采取这些措施，不就是因为怀疑吗？啊，就是怀疑有人假冒伊莎吗？那一个家庭里能够假冒伊莎的，除了雅各还是谁呀？啊，但是伊莎装糊涂，啊，伊莎就说：“哎呦，我也不知道是谁。啊，我已经吃了，要为他祝福。”啊，但是伊莎明白什么呢？将来他必蒙祝福。你说伊莎他有真糊涂的地方，有装糊涂的地方，也有真明白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要很丰富的，人不是一个符号，人不是一个脸谱。你说啊，伊莎是个坏蛋啊，伊莎 有的时候做的事不对，有的时候做的对。啊，一场是糊涂，哎，你别说他糊涂，他有的时候很聪明。好，然后我们再看。一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啊！这个地方你知道一扫肯定也是啊，多少岁了，几十岁了啊！一听他爸爸这么说就能放声痛哇就哭起来了，这真是一个大娃娃啊！当然也是真性情。然后你就看啊，这一扫不光是哭了一次，你就看到在34节一扫放声痛哭，然后你就看到38节一扫就放声痛哭。所以在这短短的这段经文中，我们可爱的一扫是放声痛哭了两次的。然后再看，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说弟兄姊妹，父亲的祝福儿子是何等的渴慕。你就看到底下在36节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然后这个在接下来在38节说，求你也为我祝福。和弟兄姊妹，儿女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得到父母的祝福。没有得到父母祝福，那父母总是啊，你不像样，不孝子孙啊。如果父母总是给儿女说一些消极的话，负面的话啊，甚至是咒诅的话，这个孩子从小这个身上就笼罩着阴影，他一辈子就长不大一样啊，一辈子就想，哎呀，什么时候我能得到父母的欢心啊？啊，这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切慕。好，我们底下再看。所以以撒就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所以这地方以撒也不装糊涂的，以撒就直接说，你兄弟，他也没提雅各，你兄弟啊，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啊，以撒说，他名叫雅各啊，岂不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啊。你就看到啊，这个以扫啊，他和这个雅各用这个红豆汤交换长子权，他并不是自愿的，并不是自由的啊，并不是甘心乐意的。甚至你赌博的话，中国人讲愿赌服输啊啊。所以说你知道，包括美国大选，那美国上次大选就有问题啊啊，川普当选为总统以后，很多人就打出一个旗帜来， He is not my president， 就是说他不是我的总统。哎，这个美国文化就怪了，按照宪法多数人选举出来的总统就不是你的总统吗？难道非得按照你选谁是做总统谁就做总统？你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专制独裁。小弟兄姊妹，你也知道这个下个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会揭开，揭开以后还会有些极端分子会抗议，会打砸抢，会说他不是我的总统。你要知道这个美国宪政法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说 majority is rule, minority is right。 什么意思呢？就说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来实行统治，但是少数人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但是你少数人的权利不应当推翻大多数人的什么统治，不应当推翻大多数人的什么选票。但是你当少数人你选举了你还不服，然后你就发动革命，你就发动打砸抢，这个国家是永无宁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知道美国所面对的危险啊，也是因为很多人啊，虽然在美国制度之下，但是他并不赞同美国的宪政法治民主的啊，他没有法治意识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明确。好，然后我们再看哦，一扫就是这样，明明他是自由交易啊，明明他是市场经济，他非得说人家骗他了，明明他把长子全卖了，他也不在乎啊。啊，你就看到啊，在这个啊27章里边啊，或者是在啊25章里边讲到，一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他不把长子当做一回事 但是他又说，哎，我是你长子。所以你看到以扫这人就非常的怪诞啊，不看不起长子啊，同时又把长子咬在口中。很多人不喜欢美国的基督教文明啊，但是你为什么往基督教国家跑啊？啊，你中东的移民难民，你跑到伊朗去啊，你跑到沙特阿拉伯去啊，你跑到巴基斯坦去啊，你跑到马来西亚去啊，啊，你跑到印度尼西亚去啊，这些都是穆斯林国家，跑到土耳其去啊，那你为什么跑到德国，为什么跑到美国来呢？哎，他们喜欢美国的法治，美国的基督教的，但是他们既喜欢美国的基督教，包括他入籍的时候，你穆斯林入籍的时候，你为什么你敢宣誓是 One Nation Under God？ 你为什么你不宣誓 One Nation Under Allah？ 你要宣誓 One Nation Under Allah， 你不能入籍的，你不能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人像以扫一样贵大，他们是奉上帝的名义起誓，奉上帝的名义成为美国公民，但他有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有可能是共产党员，有可能是穆斯林，要推翻美国的以上帝之名建立的基督教国家和基督教文明的，这就是以扫的手啊，以扫的手就是暴力的手啊，以扫的手就是革命的手，以扫的手就是夺权的手啊，以扫的手就是说话不算啊，用这个拳头里面出什么，出政权啊，拳头硬的是什么，老大哥，这就是以扫的手。好了，我们来看，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啊，你就看到以扫从来不认账的。然后讲，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那雅各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雅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那上帝已经向李代价显现说明，将来大的要服侍什么小的。第二个方面，雅各已经明确的和以扫做生意。啊，你就翻到在这个25章啊，我们就看到25章的第31节，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吗？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给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你就看到这是一个生意，而且这是起誓的，非常严肃，非常庄重的。那以扫就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哎，这就是以扫。然后我们再看，所以这个雅各之所以用不当的手段继续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啊，本身是因为以扫违约，本身是因为以扫要征战，以扫要抢夺的。但是你看，以扫却说，哦，他抢夺我的，他欺骗我的。所以雅各就会说，以扫欺骗，以扫抢夺，为什么呢？以扫本来是自愿生意吗？市场经济，而且你歧视了。所以你看，同样的事实，在这个红豆汤和长子权上，雅各就认为以扫欺骗抢夺，已经出卖给他，转让给他的长子权。那以扫就说雅各是欺骗他，抢夺他。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说啊，以事实为根据，事实能是根据吗？对事实的解释会有两个方面啊，你就看到现在对美国的解释。那一个方面，我们解释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啊，另外一个方面解释美国是以奴隶制立国，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是多元主义的国家，所以美国立国的事实肯定是一个，但是对美国立国的事实怎么解释却截然不同。所以大家千千万万你记住，你不要认为事实很简单，事实很清楚，事实是简单的，事实是清楚的，但是人的解释解读和理解绝不简单的，有可能是截然什么不同的啊。所以你不要听人家他说我跟你讲这是事实，这是你讲的事实，这并不是原初的事实。所以原初的事实和人所讲述的事实不是一回事，这个方面请大家留意啊，请大家分辨。好，我们再看 所以我们就看到，你看他现在有夺得我的福分啊！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府吗？”啊，先不管雅各了，你给他祝福就给他祝福了，有没有给我留下一点？啊，然后以撒就回答以扫说：“我一立他为你的主。”以撒明白的，说上帝的旨意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他虽然不乐意，但是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以撒还是很清楚的，我既然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了，那个祝福就是实实在在的，以撒没有收回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以撒在上帝在人面前还有一颗诚实的什么心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晚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为我也为我祝福。”啊，以扫就放声而哭，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以扫本身是一个打猎的，他是流血不流泪的。啊，现在他在老父亲面前，啊，是放声什么痛哭。”啊，这个方面我们不管以扫这个为人如何，结局如何，就说儿女啊，发自内心的想得到父母的认可，儿女想发自内心的得到父母的祝福，但是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呢，偏偏不愿意给儿女祝福，啊，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啊，所以我们中国做儿女的，很难从父母得到好评，很难从父母得到一个祝福。我想这个文化现象啊，不是一个好的文化现象啊，请大家思考。以下我们再看，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啊，天上的甘露，啊，必为你所得。”啊，当然这个经文翻译上，啊，有不同的解读。啊，有的人解读这个翻译啊，和合本的翻译也是不对，啊，应当是地上的肥土啊，必在你以外，啊，天上的甘露啊，也不在你所得之内，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有两种这种解读。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第四十节，说你必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啊弟兄兄弟。靠刀剑度日是什么意思啊？他要靠刀剑苦苦的生存挣扎。说弟兄姊妹，有两种立国的方式。一种立国的方式是啊，发展农业，发展工业。一种立国的方式呢，是光发展军事，发展刀枪。啊，就是要时时刻刻的抢夺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国家是要发展农业，发展畜牧业，而让每一个人都过着平等的幸福的生活。但是一个邪恶的穷兵黩武的国家，他会掠夺农民，会掠夺牧民，然后来发展军事工业。啊，他对内进行压榨，他对外进行敲诈，用武力来扼杀的，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但是这个方面啊，我们今天无法一一细讲。但是无论如何，雅各所得到的祝福，好好的发展，好好的种田种地，好好的发展畜牧业，啊，五谷丰登，让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啊，但是以扫就拿着刀剑，啊，靠刀剑来度日的，就靠抢夺的，啊，这是很可怕的。但是这地方也讲到说，当你强盛的时候，啊，必从你镜像上睁开他的额，啊，这就是说。啊，这个以撒的后裔和以扫的后裔一直有争战的啊。以撒的后裔我们就知道啊，以色列啊，这个以扫的后裔啊，知道以东人啊，将来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征战的。好，我们最后再看这一段，和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啊。你就看到心这个以扫心里说，为我父亲沮丧的日子近了。你看这小子。第一，他巴不得父亲早死，我父亲快死了啊！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 雅各啊，我老爸一不在啊，我老爸一死，我就把你小子给干掉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以扫心里他是何等的恶毒啊，既巴不得父亲早死啊，趁着父亲死然后就把弟兄什么哎干掉啊。所以这就是以扫的什么手。然后我们再看，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啊，这个以扫是肆无忌惮的 啊他不光是心里说，他还在外边告诉他，这个雅各我巴不得杀了他，等到老爸死了才有他好过的日子，我不把他整死我就不是人，我不把他整死我就不是以扫。所以这句话就传到利百加那里去了啊。你就看到以扫这人非常猖狂啊，非常的肆无什么哎忌惮。所以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往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二人呢？啊，所以说利百加是为母的心肠，他不愿意雅各死，也不愿意以扫死。啊，如果以扫随随便便把雅各杀了，啊，流人血的也必被人，他的血也必被人什么哎所流。啊，同时我们看到，啊，利百加，啊，他就啊让这个以扫啊到他老家去，啊，然后在那里住一段时间，这个地方也很重要。他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说弟兄姊妹，夫妻打架，父母子女打架，有个什么疗伤的药呢？时间本身就是疗伤的好药。所以夫妻打架的时候，枪不，你现在不给我交代，我就死给你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现在不给你交代没事，等一天，等两天。啊，当然最好是啊最快的时候和好，但是有的时候时间啊会弥补很多创伤。啊，我们儿童时的创伤，谈恋爱时的创伤，找工作时候的创伤，很多伤口啊慢慢的在时间的过程中会得到什么来治疗。所以有的哲人就讲，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师。啊，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的大是大非的原则上大家知道。啊，利百加和雅各其实是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啊，但是在以扫啊偷偷摸摸的要给以扫祝福，而且以扫还认为自己是长子啊，所以其实这个雅各处于十分不利的弱势的什么哎地位，所以利百加和雅各不得不想办法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且争取到自己的权益以后，那雅各也不得不离家逃亡啊。其实利百加说好听了把这个雅各送走，那雅各实际上就逃命去吧啊。所以说很多人啊不去理解雅各的正当性和弱势地位，很多人倒是啊这个倒是这个说，哎呀雅各做错了，雅各欺骗。说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那基督徒人能不能偷东西呢？那很多人就说，哎呀那人哪能偷东西，但是你要我就再给大家讲得很细。你说我们小的时候人民公社，那房子地各种东西都被人收走了，你就饿得跟狗一样，见到哪里东西就吃啊就偷，你说非得要把人饿死才行吗？我就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就说明我们要分清大是大非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大的要服侍什么小的啊。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这个以扫明明的是把长子权转让给雅各的啊，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呢？啊，到底是雅各跪诈还是以扫跪诈呢？而且以扫不是一般的跪诈，是以扫是想随时都要杀人的。哎，这些方面我们要分清楚。 啊，最后一点讲到父亲的祝福，我就给大家思考这一点啊，这一点是另外一个传道人啊给大家讲的啊，我也给大家稍微分享一点。当我们讲到父母的祝福的时候，如果父母会欣赏自己的子女，那么自己的子女就会很感恩啊。第二个方面，如果父母常常祝福欣赏自己的儿女，那儿女也会学会和别人分享祝福啊，也学会承担责任，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轻易放弃啊，对社会会有积极的贡献和建设，不会总是批评。而是得到父母祝福的儿女呢啊，更容易不断的成长，不会停留在儿童的阶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讲到大是大非，另一方面我们从这个以扫这个放声痛哭啊，父亲啊，你没有一样福留下为我祝福吗？请你为我祝福，求求你嘛。所以我们为人父母的啊，以扫他也是作为一个儿子儿女啊，儿女多想得到父母的关爱和祝福啊。唯要我们有儿女的啊，唯要我们还没有儿女的啊，无论如何啊，哪怕是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啊，常常给我们的儿女啊啊带来欣赏，带来祝福啊，鼓励他们啊，要知道这是他们心中的渴慕，也是上帝赐给我们做父母的啊，应当为做儿女的多一些欣赏，多一些祝福，多一些扶持他们啊。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功课。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啊，我们在分享创世纪啊27章啊这一段伊撒啊给两个儿子祝福啊，先是给雅各祝福啊，又给伊扫祝福。我们看到伊撒晚年啊，看到利百加的强势啊，看到伊扫的啊猖狂啊凶残啊诡诈啊，当然也看到伊扫有人性啊，他还顾及到父亲年老啊还在，就不想把雅各杀了啊，如果这个父亲一死他就要把雅各杀了，然后他还是有点人性啊，他还是顾恤父亲的啊心情啊，他还是像儿子一样巴不得得到啊父亲的祝福啊，这也是人性中的需求，人性中的闪光点。主啊，求你使我们从以撒和利百加的夫妻关系中啊，从以扫和雅各啊，从父母对子女啊，从这对啊双胞胎兄弟的关系中，使我们晓得哪怕是在这一家四口之中啊，就有征战啊，就有诡诈啊，就有血腥啊，就有啊杀人报仇血恨啊，杀人案出现的危险啊，所以求你恩待我们啊，使我们在我们目前的夫妻关系家庭中啊，在我们所在的教会社区中，在美国，在中国，在中美的关系中啊，都能够知道人心的复杂，政治的复杂，社会的复杂，让我们多多的仰望你啊，寻求来自天上的智慧和灵明。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